尊敬的各位老师、同仁，大家好。上两次课，张英老师为大家讲授了董富贵教授的学术思想，中医微创技术，中医和西医两个部分，系统、全面、严而细致。今天张老师为大家讲授脾真与脾神经卡压综合征。脾神经卡压综合征是脾真系列一级班的主要内容，请大家在听董老师授课之前，对脾神经卡压的病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下面有请张老师讲课。
好，感谢耿医生帮我做主持。那么经过了前两次的讲座以后，我们大家已经对这个董富贵学术思想以及中医微创技术有了一个比较概括的一个认识。那么这一讲的话，我就会把整个的这个主题拉得会更小。那么题目就是脾真与脾神经卡压综合症，这样一个范围之列。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有关脾真。脾真呢是中医微创技术里面所使用的母一类针具。那么有关中医微创技术呢，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它是根据中医的脾部、经筋、经络、五体及脏腑相关理论，采用了某种特殊的针具。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针具就是我们所说的脾针。那么通过皮肤直达病变部位。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病变部位呢，这个病变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脾神经卡压或者末梢神经张力引起的疼痛。那么进行刺、切、割、剥、铲等治疗。那么这个中医微创技术它的最主要是什么，就是要求以什么，以最小的解剖和生理干预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那么今天的脾针呢，就是在这个中医微创技术里边，所以排在最小的损伤的这个范畴之内。我放了几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古九针在各个不同的年代以及各个民族，比如说蒙古族的或者藏族的一些有关九针的这样一个图片。那么其中一个就有一个脾针，这样一个比较有锐气的这样一个针具。那么在这个皮针里边，我的师弟陈斌呢，有关对这个针的研究有非常好的一个建树。那么这里边有几张图呢，是我从他的一个 PPT 里拿下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皮针的，在古代的皮针它的一个这个形态，它有如像我们的一个宝剑。这里边有几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几乎跟我们那个剑没有什么太大区别。那么司怀堂司老他后来有一个新九针，那么在新九针那边呢也有一个脾针，就是司氏的脾针，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有一张图片。那么它的前面也是比较锋利的，但是它是扁头的。那么我们看到了脾针，古代的脾针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么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不管是它是从灵枢里边，或从灵枢的九针十二元，或者从灵枢的九针类里边，我们都可以寻找到。那么脾针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取大龙。好，我们再看一下现代的脾针。那么脾针是根据脾神经卡压综合症的特点设计研究而成的，它起自于古代的九针，那么完善于现代，具有窗口小、痛苦小、无需麻醉、定位准确、松解充分的优点。采用脾针简张减压疗法，是治疗脾神经卡压以及末梢神经张力性疼痛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底下我放了一张图，就是现代脾针的一个图。那么现代的这个脾针呢，它的整个形态和我们古代的脾针的形态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当然了，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我们古代的因为技术的演练的程度，我们可能的针具就不会像现代这样的精密。同时呢， 那么越是精密的东西，那么我们在临床上试用的话，可能会更加的游刃有余。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皮针的规格，那么皮针的针身呢，目前大概有 0.4 到 0.75 这样一个毫米。那么全长呢是大概5到8公分。那么根据不同的部位的话，我们的短的大概有3个公分左右，长的可能有8到10个公分。那么针体长大概是4到7公分，末端呢扁平带刃，刀刃呢有些是斜刃，有些是平刃。那么刀口线呢大概是 0.4到0.75 毫米。针柄有两种结构，一种是用钢丝缠绕的普通的针柄，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这个就跟我们现代所使用的毫针呢，基本上它的柄部是一样的。另外一种就是将皮针装在一个长10个公分左右的一个手柄里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两张图片。那么另外现在还有一种皮针是套管的，就是把这个皮针放在一个套管里边，这么最主要的目的是一个是无菌，另外一个是有容易通过皮肤，然后将这个针直接敲到皮下，减少疼痛用的这样的一个针具。那么它都有一个特点，它的外形很像我们目前的这个针灸针。那么其实皮针呢，大前面我已经说过了，皮针是中医微创技术针具里边的，它是属于润性针具这里边的一类。那么我们看一下皮针、针灸针和针刀柄部的差别，我觉得这里是很有讲究的。那么我们目前所使用的皮针和针灸针的针柄方面，针柄这个上面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一个外行人很难发现你的这个东西。那么另外呢，针刀的针柄的话，它就是一个葫芦状的，这个呢大家也都是比较熟悉的。那么皮针与针灸针在形态上的差别呢，就说是我们知道针灸针它的前面是一个尖的，而皮针的前面是一个扁的带刃的一个针具。那么皮针与针灸针针尖形态及功能的有什么样的区别？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皮针是带刀的，而这个针灸针前面是尖的。那么一个刀和一个带尖的这样一个东西，在治疗中带给我们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那么应该是在10年前吧，董老师的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学生刁博士呢做了一个实验。那么这个实验呢，通过家兔主要是用那个皮针还有针灸针以及针刀，用这三种不同的针具进行了一个实验研究。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说什么，皮针既能够有效的在下肢的筋膜腔内高压状态下呢制造出一定的刃口，又不至于造成刀口过大而导致局部的出血过多，说明皮针呢刺法能够有效的降低筋膜局部的张力，而且在治疗的同时呢又不至于造成较大的损伤，是一种安全有效的一个疗法。那么我在这里呢还是要强调一点，有很多从事针灸治疗的医生可能就说，其实针灸针和这个皮针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有时候皮针的这个直径的话可能比针灸针的直径可能还小，但是呢我们很清楚，皮针前面是带刀，而针灸针前面是带刃。那么董老师当时带的博士生刁博士的话，就特意也做了一个实验，就说是用一个皮针扎到筋膜里边，也用一个针灸针扎到筋膜里边。那么当把这两个针拿开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皮针扎过的筋膜呢它是一条缝，而针灸针扎过的就是一个洞。那么大概经过了7到8个小时以后，那个洞很快就全部就复原，而这个皮针扎过的这个缝 这个缝隙呢还是存在的。那么我想很清楚一点，刀和针的确是有质的一个区别。用这么一句话说，唯有刀，有一本书叫解剖列车，解剖列车上曾经有一个很明确的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对于筋膜这种网状纤维也只有是什么，唯有刀可以将筋膜复数化，也就是说是只有刀可以把筋膜切断。我想这一点就说是针灸针和皮针最大的一个区别。我记得在两年以前，当时这个皮针中医微创技术在海外推广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认为皮针呢最好不要用皮针，用一个其他的名字，就是最好是能让西方人能让美国人他们接受这样的一个名词。我想当时董教授董老师呢就很义正辞严的说过一句话，就是要用皮针两个字。回过头来到今天，我们才真正的体会到为什么董老师一定要坚持用皮针两个字。那么我想用皮针治疗这个皮神经卡压，之所以用皮针，而且把皮针的这个形态，把它的形态做得有点像我们的针灸针，那么董老师煞费苦心的用这些东西考虑了这么多，我想到目前中医微创技术的皮针之所以能在海外如此发展的如此迅猛，一定是跟这个针的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什么，在海外的从事中医治疗的医生我们大家都很明白，必须要遵守当地国家的法律。那么我们目前全世界有很多国家都皮针那个什么针灸针的治疗都已经是合法化的，那么皮针的治疗我们所用皮针的形态和针灸针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至少在针具的应用上面，就我们至少可以打一个擦边球，不需要有太多的手续能让我们在那里合法的去应用。当然它的理论可能跟我们从事针灸治疗的经络理论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么下面我们可以接着去讲，那么为什么董老师一定要用皮针两个字。我想皮针在某种含义上就说是一个是中国的文化，既然到了国外去，那么一定要用它的专有名词，又用中国人认为的这个针的那什么。假如我们为了迎合国外的一些那么很可能过10年、20年、30年以后，这个皮针可能就会被其他国家或者被其他以后，就是不知道它的根到底在哪里呢。所以今天回过头来我们想一下，皮针真的是我们古代人留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一个财富。那么现在我们把它更加的发扬光大，使它有了更好的一个起到了一个更好的作用。那么以上呢，我就把有关这个皮针它的特点，它跟古代的、跟针灸针、跟针刀，以及如何能够在海外很顺利的去发展，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么下面呢，我们看一下皮神经卡压综合症。我这里有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新鲜的一个标本，它是非浅神经穿出。在这个小腿外踝上8个公分的地方，非浅神经穿出一个神经膜这样的一个解剖图，非常的清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皮神经在穿出神经膜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孔。那么这个孔的话，我们在医学的解剖上，我们可以称它什么？非浅神经显微管或者显微孔。那么整个皮神经卡压里边，相关的皮神经卡压，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皮神经在穿出神经膜的时候，在这个孔或者在这个管里边被卡压或者被刺激以后，出现了这个皮神经的一些相关的症状。那么其实在临床上的有大量常见的一些 没有明显的诱因所出现的疼痛和不适，而且呢，因为很细小很难，所以很难发现，所以治疗呢也就是说是缠绵不断，反复发作。所以说在临床上有时候我们会把它诊断为是什么慢性软组织的损伤，或者肌筋膜炎，或者是风湿病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似乎跟这个病有关系但是又不是很大关系的一些临床的病名。那么在常规治疗往往呢就难以起效，或者是今天治完明天好，过两天它会又发作的这样的一种怪圈。那么这其中呢其实有相当数量的都是由于什么皮神经在走行过程中被这个纤维管或者纤维孔卡压，最后导致的一个神经功能障碍，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好，我底下有一张图，一个解剖图，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诊后的一个示意图。那么在这个图示意图里边，我们可以发现在它的外侧有枕小神经，在它的内侧有枕大神经。那么枕小神经和枕大神经的这两个神经，它就是支配着我们的一侧的头。那么换句话说，当我们一侧头疼痛的时候，那么这两个神经受卡压的几率那么就非常的明显。那么换句话是就是说是枕大和枕小神经被受到卡压以后，是偏头痛的最主要的一个病因。那么枕大枕小神经被卡压是被什么卡压呢？如果我们细细的再往下去追究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只在乳头外侧的胸锁乳头肌以及只在枕骨偏内侧的斜方肌这两块肌肉在枕后的时候它形成了一个横行的弓，解剖名词称它为枕后腱弓。而我们刚才所说的枕大神经和枕小神经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骨纤维管以后支配到了我们头的一侧。那么在临床上偏头痛的患者很多都可以发现在枕后的这个部位发现有明显的压痛，要么它会引起症状的加重，要么通过手法治疗以后这个偏头痛的症状或者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那个如果我们用皮针将这个纤维管，那么皮神经呢广泛的分布于人体周围的皮肤以及筋膜中，皮神经在走行的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受到慢性卡压，比如说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纤维管或者什么引起的神经功能障碍，而表现出的一系列神经分布区的不同程度的感觉障碍。那么当然我们不光是说皮神经可以受到卡压，植物神经当然也会受到卡压，其次呢我们的肌腱、我们的动脉、我们的静脉以及我们的淋巴管在通过某种管道之后同样会被卡压，出现各种被卡压这些组织所引起来的相关的一些症状。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就是这个偏头痛底下这张图片呢，这张图片是一个从1123脊神经的后外侧刺穿出来直接向下外走，在髂肌的地方形成了一个骨性的纤维管，这几个脊神经的后外侧刺在穿过了髂肌以后，我们就更名叫它什么叫臀上皮神经。那么在临床上有很多臀上皮神经卡压引起的臀部的一些疼痛。好，以上我举了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一个是引起偏头痛的枕大枕小神经卡压，另外引起臀部疼痛的臀上皮神经卡压所出现的一些临床症状。那么其次呢，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背部的图片，它主要是什么脊神经后肢，我们说脊神经的后肢主要是以感觉，多数以感觉神经。那么在后肢，这些后肢的皮神经当它穿出神经膜的时候，那么很可能被紧张挛缩的神经膜卡压以后，就出现了整个背部的或者不同阶段相关阶段的皮神经卡压的一些临床症状。另外呢我们可以看，这有两张解剖新鲜的解剖图片，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的上一张的那个示意图的那个脊神经的后内侧肢在肌突边穿过的时候 从棘突边穿过的时候，可能被卡压或者刺激的一些脊神经的后类侧刺。那么还有一张图片是前臂外侧皮神经，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穿出神经膜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孔或者一个管，那么同样的这些状况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皮神经的一些卡压的一些现象。那么从以上的这个解剖的图片，我们就明显的可以感受到皮神经卡压在我们全身到处都有，从头到脚，从浅入深，所以很多各种各样的痛症呢，那么都有可能跟这个皮神经卡压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病理机制，末梢神经张力性的疼痛。末梢神经张力性的疼痛是指机体的筋膜、肌腱、肌肉、韧带、骨膜、关节囊、皮肤等损伤。那么局部张力增高以后，微循环的化学性质呢就发生了改变，那么可能就会释放出一些组织胺类，就是这个治痛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呢，它作用在了什么游离的神经末梢，那么达到了伤害性的刺激的程度的时候，那么就可能引起什么传入的冲动，然后进入到中枢神经系统引起疼痛。那么周围神经组织的神经末梢呢多以游离状存在，其中呢经纤维在不同的深度反复的分支，那么到末梢的时候就失去了髓鞘，形成裸露的轴突的末梢，分布在了表皮细胞之间，彼此重叠交错，是皮肤具有高度的敏感性。那么其实研究就证实了什么，末梢神经实质上就是什么痛觉感受区。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在身体内，从脚到上肢到下肢到臂部到手，那么末梢神经无处不有，它是一个像网状的一个东西，网络在了我们表皮皮下这个范围之内。想想当这种张力末梢的张力末梢张力高的时候，势必会刺激或者卡压这些末梢神经，产生痛觉的一个病理机制。那么从以上的这个皮神经卡压以及末梢神经张力改变引起的疼痛感，其实呢都是组织结构的异常，其实组织局部的张力或压力改变所引起的一些临床症状。那么其实呢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我们大量的实验研究就证实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机体张力及压力的改变是软组织伤病的病理基础。那么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张力及压力的改变是软组织伤病的病理基础，也就是软组织痛的病理基础。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自己原来也做了一些实验研究，证实了一个什么现象，就说是软组织或者骨关节炎以及骨的形态的变化都是因为局部张力和压力的变化所致。同时呢我们可以发现局部有很多生化指标的异常，就像刚才我们说过的一些致炎物质，什么五羟色胺呀，什么前列素呀，这些致炎物质的指标增高也是因为局部组织张力和压力的变化所致。所以呢临床实验和实验研究都证实了张力和压力的改变是软组织伤病的病理基础。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我们通过对局部组织的减张减压就能改变疼痛，改变局部的生化指标的异常，也就是致炎物质的吸收，以及局部所出现的一个高张力纤维所引起的一些退行性变出现的一些异常。
好，我把这地方稍微总结一下。其实不管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的一些疼，软组的疼痛，其实它无非就是张力改变或者压力改变，张力增高或者压力增高，然后出现了末梢神经的刺激，或者皮神经的卡压，或者是静脉的淤阻，或者是淋巴的流通不畅，或者是一个肌腱的活动受到阻碍，那么这些问题都是因为跟压力和张力有着关系。那么因此就给我们说的中医微创技术就是通过减张减压，然后达到我们的一个治疗目的。也有一些临床呢，通过大量的统计，大量的临床统计后发现，其实大约70%的痛症病患呢，最常见的病因就是跟我们刚才所讲的皮神经卡压和末梢神经张力疼痛有关。所以呢，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把皮针介绍了，因为另外又把这个两个比较最常见的一个病理机制给大家做了介绍。那么在这里边呢，皮神经治疗皮神经卡压以及末梢神经张力性疼痛的话，它的操作呢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因为什么？层次它的部位呢是在浅层，而且我们所使用的皮针呢是中医微创技术里边最细小的一个针具。那么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想有些开始就是说是初开始介入到这个行业里的人就会问，那你会不会把皮神经损伤掉呢？那么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是什么，即便你是把皮神经损伤了，那么也没有问题。因为呢，皮神经它是可以反它整个的这个是交纵错综复杂的，然后在这里重叠的。皮神经它不像运动神经，运动神经损伤以后它可能会出现某些肌肉的功能障碍，而皮神经损伤以后它充其量可能出现局部所支配组织的一段时间的发麻一种现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这个皮神经就很快会恢复过来。其实一个我想我们如果做过手术的，我们不管做过任何地方手术的病人的话，我们就很清楚一件事情，当开始做完这个手术以后，我们的皮肤或者皮下很多地方就会感到木木的麻麻的感觉，但是一段时间以后这种感觉呢就会很快的就会消失到。那么其实也是在做手术的时候我们损伤到了皮神经，但是后来呢皮神经的再生呢是这个被损伤的皮神经呢就很好的一个恢复到正常了。所以呢我们有很多学过皮神经卡压综合作用皮针治疗的一个，他就会说什么真正的临床操作皮针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非常容易的事情。那么一根皮针有点像针灸针，只不过他前面带的人找到进针点，皮针进皮不到3毫米，不留针，穿破筋膜，将高张力的筋膜松开以后就出针。其实呢也就是一个减张减压这样的一个治疗。那么的确在操作方面很简单，而且一旦将局部的高张力的纤维松开以后，它的症状就会明显的改善。那么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想有些开始就是说是初开始介入到这个行业里的人就会问，那你会不会把皮神经损伤掉呢？那么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是什么，即便你是把皮神经损伤了，那么也没有问题。因为呢皮神经它是可以反它整个的这个是交纵错综复杂的，然后在这里重叠的。皮神经它不像运动神经，运动神经损伤以后它可能会出现某些肌肉的功能障碍，而皮神经损伤以后它充其量可能出现局部所支配组织的一段时间的发麻一种现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这个皮神经就很快会恢复过来。